题好像浪费时间。不是啊，因为你们没有跟啊之前，所以我突然间讲第五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得从前面简单的啊，从第一章开始好吗？啊，如果听过的人忍耐一下啊，就仅十分钟或是五分钟也可以啊。好了，这本书呢一开头呢，他就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认识上帝、认识自己两者的关系啊。我也不再细说了啊，可能你觉得这两个没有关系，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OK， 人活着是要认识上帝，但是认识上帝跟认识自己两者谁先谁后？先认识自己呢才能认识上帝吗？还是先认识上帝再来认识自己？你们觉得呢？
上帝。
哦，对啊，哦，对啊，啊，你们都很有神学头脑啊，所以鼓励你们常常来参加。
那真的，你不认识上帝，你不会了解自己，
对啊，
你不会去。
对，你不会正确的看你自己嘛，对吧？你不知道什么叫善良，你会觉得自己很好了。但是加尔文就说，的确啊，从一个理论上来说，我们是应该先认识美善的源头，再看自己，那你就知道上帝是谁啊。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了啊。所以你看他的排列呢，他不是先谈人从哪里来，人有什么伟大的地方，他先从上帝那里谈。所以先认识神了，再认识自己。OK， 所以第一章很短了，几章子就完了。到了第二章呢，他就开始有一点内容啊，他就说什么叫认识上帝？我们每个人都说要认识上帝，对吧？哎，你要认识神啊？哦，是是是，是什么呢？其实没有讲很清楚，对不对？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意义是什么？啊，你看在整章里面有两句话，我把它引用出来啊，就是。认识上帝不是只是认识一个客观的事实啊，有神，这个世界是有神的，这个不叫认识上帝。OK， 这不是圣经讲的。OK， 不是只是一个客观的知道，认识上帝呢是需要跟上帝建立关系的。你知道，因为我们的上帝有一个脾气啊，如果上帝不喜欢的人，他不会跟你讲话。你要知道，因为他不是一个客观的。好像我们说我们认识物理，嗯，管你是什么人，只要学就知道万有引力，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上帝不是，你要认识上帝，你必须上帝告诉你他是谁。对，你说你有一本圣经，但是其实圣经呢是上帝绝对的启示，但是上帝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就算是圣经呢，它也不完全是客观事实，它也有主观，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话。所以你要记得啊，就是基督教也不一定说跟天主教对立了，但是跟其他宗教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基督教强调的上帝，它除了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啊，客观的规律之外，其实上帝他乐于个别的向他喜悦的人表明自己，这才是真的认识。所以如果你的认识只是处在一种啊客观的这个规律上，哦，举个例子啦，可能你们比较明白啊，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我们要读圣经啊，因为圣经让我们知道绝对的真理，同意吗？同意。好，绝对真理明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按着绝对真理去做事，同意吗？也明白了啊，也同意。连做人事呢，哎，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整句话听起来没有错误，但其实是有错误的。错误在哪里呢？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上帝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只是你需要从圣经里面去察觉、去发掘它，发掘它之后呢，把它用在你的生活。从头到尾呢，你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吗？上帝就好像佛祖这样已经死了。你只是从他的著作里面去知道这个世界的奥秘。我在说啊，这不是基督教。我当然承认啊，我们也没有每天就是跟神讲话讲个不停，这也是哈。但是其实上帝是很乐意向我们启明他自己，而且呢，他很乐意带领我们做决定的。你们有听过人家另一种讲法啊？我们呢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不过没关系啊，只要上帝开路就是他的旨意咯，上帝关门就不是他的旨意，听过吗？其实这个连猫都懂，你知道吗？ 猫来我的家，只要我不开门，它就没有东西吃。它也懂，它等一等，没有它就走了。我跟猫当然是我对它善良，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关系的，对吧？我们对上帝其实不只是这种，好了，我是怎么样，可以吗？哎，可以哦，啊，是神的旨意。这个是外邦人啊，不信的世界是用这种猜测来寻找上帝的规律的。基督徒是更胜一筹的，上帝跟我们说话的。OK， 所以上帝要跟你说话呢，你必须要有关系。所以认识神不能够脱离跟神的关系，这就是西方神学的没落的原因啊。西方的神学，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瑞士的神学院啊，其实都是很高的学府，但是已经失去了这种生命力。为什么？因为他们研究神学的人不需要跟神有关系，就是说他们不是基督徒啊，不是夸张的啊，就是他们公然说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是学者，我是基督教的学者，我精通希伯来文、拉丁文、亚兰文，我就可以在神学院里面做院长。你问你有意见吗？你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学校啊，对吧？哈佛古老的传统，美国的哈佛的校长一定是要基督徒，现在不需要了。OK， 同性恋什么都可以啊。总之呢，你是学校嘛，你就不要搞宗教啊，就是你只要在这一方面是权威，你就可以了。OK， 那我们不会认同的。如果你说某某神学院啊，它是什么希腊神学的，或是说希伯来文神学的权威，但是它不是基督徒，我说我不会听你讲的，因为我知道对上帝的认识呢，必须在关系里面。不然你顶多就是好像我们人对这个世界的受造界这样啊，你就一直去发现啊，我们已经发现了什么新的引力啊，现在了不起了，量子力学大家都惊奇的不得了。其实量子力学早就在，这个道理早就在，只是人去发现。所以人其实他是被动啊，人只是去挖掘东西。其实上帝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上帝等我们去挖掘，我们就没戏了，对不对？他太高了，是他自己启示的。但是他启示的时候呢，他必须在一个关系的里面，因为如果你与他无关系，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他讲什么。OK， 上帝做很多事你看不见的啊，可以吗？所以刚才我回到那个课题，就是我不是说不要管圣经的这些道理啊，就是有时候你劝你孩子，你说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做人要诚实。为啥真是圣经讲的？是当然说圣经讲又怎么样？圣经讲要诚实，诚实啊，你就有好的报应。圣经不是道德经啊 ，OK？ 你要说你去读圣经，你读到这句话，你要诚实，你会感受到上帝在你的心里面指引你。他除了有字面，他还有字面下面的关系。读圣经、参加查经班也是这样的。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找啊，这段经文有什么榜样啊？我小时候那些主日学老师都是这样嘛，就是啊，我们要学习大卫啊，大卫可以战胜歌利亚，他有勇气啊。从小就听这些故事，他就是把这些人变成一个客观，连我们从他身上就是方方面面啊去学一个道理，连把它用在你生活上。这个还需要信仰吗？不需要。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可能你会有一点觉得好像那个界限不是很清，没关系啊，它本来就不清楚的。OK， 我只是点出来它一个区别。你回头想，你发现啊，以后呢，我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能只是停在这个阶段，我要再讲下去。可能你要跟你孩子说，爸爸讲完了，你要去祷告，让上帝跟你说。你要让他在关系里面去明白真理，而不是在头脑上，可以吗？我们灵命要成长也必须是这样。第二章就已经强调了，所以他说一个最好的形容啊，就是人与神最好的形容词就是敬虔。敬虔就是一个最好的关系，所以上帝喜爱敬虔的。其实这个在诗篇意思是这样说的，是吧？ 上帝不会忘记那些爱他的人、敬畏他的人。你们常读过这些经文，就是这句话，就是上帝特别喜爱那些心里面尊主为圣的人，上帝就会向他们来显明他自己。 OK， 所以有问题吗？就是圣经不是只是一个客观啊，记得啊，我们比佛经好啊，佛经怎么读都读不懂，我们的圣经能读得懂，所以我们可以找出一些道理来。这不是基督教啊，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应用啊，这不是基督教。关系，上帝是讲话的啊。如果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你要祷告啊，跟神说，我回来，我要回到你的桌前，我要听你对我的训诲，让基督做你的老师，就是圣灵啊。OK， 我自己的经历，我讲一大堆，不过没关系啊。我自己经历呢，也是有这个变化，是蛮后期啊。就是我读经，有时要预备讲道啊。以前我也是预备讲道，就看很多书，很多书就要总结啊啊，这边讲比较好啊，这段拿来用啊，哇，可痛苦了。当然也不是不好啊，这是我的基础。对很多神学书的认识，但后来呢，我就开始慢慢发现，原来是在关系里面去预备讲道的。你就跟神说，上帝，你这个礼拜你要和前人听什么啊？你其实他不会说马上就有什么一句话掉下来，不会了啊，他就会引导你啊，可能一天下来，你就会思考。那有时候你可能说哦，今天我要，哎呀，我要预备讲上。哎，怎么这个人又找我啊？可能我有一个同事啊，他有时会找我，是基督徒了啊，说我要跟你谈谈。哎呀，不要吵我，我要一边讲，多听一下，还是去吧啊，还是去，那、啊、去找他。哎，讲了一些话之后呢，他的那个人的话呢，就成为我这个礼拜的讲章，很奇怪的啊，不是奇怪，就很奇妙的，是吧？你可能以为我预备讲的是非得把门窗都关起来。一杯咖啡啊，一本圣诗就在那边熬，你又不是炖什么中药了，你干嘛要这样子？你就出去，上帝感动你说去关心这个人，你说浪费时间，他说不会浪费时间，你去，你在他的口里你就听到我的话了，啊，还是有时我去一些不幸的同事面前啊，可能他要我帮忙做什么，你就是在那边讲话的时候呢，你就啊，你明白了，这是信息。刚才我讲那个例子啊，其实也是从他们对话当中听出来的，就是有一次就跟人家就是谈话，也就听到父母跟孩子讲的这个对话。其实那时我都不想在当中，因为我要想忙别的事，不过就那天可能需要嘛，我就过去了。反正听到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是我从小听的话，但是的确他是在一个关系以外客观的事实去认识信仰，其实这不是上帝的给我们的认识，好吗？所以你要从小跟你孩子说你要读圣经，这是很重要，但是你要告诉他不是读圣经，而是透过读圣经跟神建立关系，因为上帝是活的，他在你读的时候他会有给你感觉，他会给你平安，他会给你责备，他会给你光照，他是活的。我们是这样子认识神的，所以搞知识的人没戏的，他们顶多就到一个顶他就停了，因为那些要靠关系的他就没有，他就没有办法明白。 OK， 好了，所以改教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但是很可惜啊，500年过去了，加文是500年前的人啊，过去了啊，其实基督教又慢慢有点回到学术，今天又是每个什么博士啊，其实神学哪里有博士的，你知道博士就是必须有一个学术的要求，你要用学术来评价，神学怎么评啊，不是上帝评吗？其实在神学原本是没有学位的，是后期啊，就是为了就是迁就很多人的这种学位的要求，他们才办这种，所以一走进学术呢，神学院就变成冷酷了，因为它变成是一种知识的地方，就可惜了啊。当然还有一些神学院还是会注重灵命啊，那不多。 OK， 好了，第二章就强调这个啊，就是也是我们常忽略的一个观念啊，也是我们应该继续强调我们的下一代啊，他们还在过程的当中，告诉他们不要浪费时间啊，去背啊什么。当然我不是说不要背话啊，你背也可以啊，背了真的是要让上帝跟你讲话啊。第三，他就说人生来就被赋予对上帝的认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借口说啊，神不管我啊，啊，他说其实每一个人是神造的，当神造人的时候呢，上帝就让人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就是他是存在的，这就是他第三章的意思。换句话说，他否认有无神论的存在，没有无神论存在，无神论的观念呢，是建立在有神论上面的，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孩子是孤儿，对吧？其实你讲他是孤儿是建立在他是有爸爸，但是爸爸去世，你不是说孤儿就天掉下来的啊，他是孤儿所以石头蹦出来，不是，孤儿也有爸的，他也有妈的，只是他们去世了这才叫孤儿。所以无神论呢不是自己产生的，无神论是基于有神论，但是不满足啊，就是不满意有神论，觉得有上帝这世界为什么这样乱呢，有上帝为什么我这么苦的，所以我不承认有神。他其实他已经承认有神了，没神你那么生气做什么啊？没神呢无缘无故啊，你就接受就是，你那么不满肯定是有神，只是你不高兴啊。所以加尔文说这个逻辑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有神。我们在国内的父母啊，可能说啊，他大半辈子都是共产党员啊，无神论者啊，没戏啊，很难传。不会的，只要他是上帝造的，上帝在他心里面早就安置了这个。他可能不会用你的语言啊，你讲的语言是啊，神是三位一体，这种他不会用啊。但是他心里面呢是有一个观念，有一个至高者的存在。OK， 啊，求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把他所知道的，就上帝放在他心中的，跟我们要告诉他的福音能够结合，他就可以领受啊。好了，到了第四章呢，他就越来越多了啊。他就说，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有神，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敬畏上帝呢？他就说，很多人都把这个知道就败坏了。就是人的罪性，虽然有一个方便啊，你可以自动的来敬拜上帝，他是说人的罪性呢，把它压制或是把它败坏了。他就举了四种的人，三种的人。OK， 可能讲我把它结合了。他说有一些人呢，就承认上帝的存在，但是他们却凭想象啊，为自己创造了神，就陷入了迷信，就是说。他知道有神，但是他不愿意去寻考啊，就是去寻找他，去考究他，他就自作聪明啊，说啊有神，啊神就是老天爷了，什么神是老天爷也没有根据啊，啊就是老天爷啊，我们就这样叫他吧，啊盘古开天你看过吗？啊那就是盘古开天，讲的是文是道，其实上帝是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自己蹦出来。但是他不想花心思去理解，所以他就用想象来描述上帝，所以最终这种人就败坏了这个宗教的种子啊，他就陷入迷信，可以吗？那第二种人呢，他是承认上帝存在，但是他认为呢上帝与他无关，因为他们认为上帝已经造完就走了，这个世界呢是就是被交给一个规律来管理，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相信的话呢，其实你也没有需要认识神，因为他走了，我们现在只需要认识这个规律就可以了，因为是规律管我们嘛，啊，所以他说这种人也是破坏了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宗教的种子啊，就是上帝给他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他们把他转化，假设他离开上帝只剩下一套的规律在这个世界里头，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有一些人会讲，我们要去找圣经的真理，能用真理来生活，我们就会做成功，做对的事情。其实他们有一个假设，就是 已经是一个一套的体制啊，在这个世界在运转。现在你就是要搞清楚怎么走就好了，有没有神啊，什么祷告啊，那都不用了啊，只是头脑要厉害，要摸得清楚。不是啊，你看圣经，上帝做多少事情是超越规律的，是吧？他不让你按规律做事不行吗？可以啊，啊，所以上帝没有走啊，他还在啊。所以第二类的人没有得好处啊，啊，因为他们忽略了这个。第三类，他说有些人呢承认了上帝在，也承认了上帝在管，但是呢他们不爱神了，就是他们用一种被动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上帝，心中没有敬虔，也不乐意来顺从，所以他们也浪费了。这个比较多是基督徒了，就是我们都承认上帝在，也承认上帝还在管理我们，所以我们会祷告，但是呢问自己说，我们花多少时间去追究他，哦，有时间再说吧，得空再讲，是吧？来做礼拜啊，就是勉勉强强啊，这是一个责任就必须做，说不上喜欢属灵的事，说不上喜爱上帝的存在，其实仍然是得不到的，你知道吗？就算你已经是来到了这个层次啊，其实严格来说，你还是不认识神，好吗？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进到那个以神就是爱的关系里头啊，其实还是谈不上对上帝有知道，有任何的知道，好吗？ OK， 所以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白白给人的这个好处，其实普遍上没有得到果效啊，是因为人太骄傲，人的罪性就占据了人的心灵啊。来到第五章，他就开始，这是重点啦，他就很开始比较长，他没有这么短，他就开始说，如果要认识神啊，他的一个起点啊，他就说上帝他亲自向我们彰显他自己嘛啊，他的开始呢，他就说从上帝的创造跟护理来认识他，但这不是唯一的啊，除了创造护理，这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啊的认识，连第六章他就会说从话语来认识他，就上帝会透过圣经来亲自教导你来认识他，好吗？好，我们先看第五章了啊，就说这个上帝为什么那么看重啊认识他，因为他知道认识上帝是人最高的一个福分啊，这也可能是我们的动机啊。如果你认为认识上帝只是一个知识的增长，的确他不会很有动力，但是如果你认为认识上帝就是人生最大的享福，最大的境界啊，我想这可能还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一种动力，是吧？其实圣经是这样子告诉我们，认识上帝就是至善的，你就会得到最大的福乐。OK， 以神为乐就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啊，这不是想象啊，他毕竟不是从物质上来说的啊，因为如果你已经理解这一点呢，你不可能还在跟上帝说啊，上帝啊，你给我什么，给我什么。因为你应该超越了，你应该知道什么都是神的，而且什么都是我们的，只是时间而已。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其实上帝说过的，一切都给，就是给亚当，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一切。所以其实今天你看到邻居有个游泳池啊，更羡慕，你说以后是我的啊，先借你游一游啊，先给你游30年，以后耶稣来了，这个是我的。其实上帝把全地都交给教会，交给我们，只是现在还没有，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成圣，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享受上帝在各个方面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如果你理解追求神呢，你就不应该停留在物质上，说我有多少有多少，你多拿不是因为上帝少了什么啊，你从那里抢了什么东西呢？不是的，全部都是他的，全部也都是我们的，因为受造界就是造给我们的本来。 能够想象吗？啊，走过瑞士银行说是我的啊，可能不敢了，因为圣经在里面做工啊。其实这个观念呢，所以基督徒不是狂妄，而是我们知道，其实这应该不再是我们的顾虑。在今生啊，如果你比别人缺乏，其实它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在永恒中，全部都是大家的。你在永恒比一下你这今生几十年的缺乏，有什么好比的？根本没有。所以基督徒应该知道，最大的福分呢，不是物质的。OK， 好了，物质拿掉了，最大的福分呢，其实是心灵上以另外一个位格的结合。那这个在今生有的啊，就是本来是理想的，是在夫妇上面啊，就是夫妇两人相爱结婚呢，其实这个不仅只是建立家庭那么简单，就是你一生里面好像亚当这样，他孤单，因为他没有伴，对吧？你看后来上帝给他找到夏娃，因为造了一个夏娃给他，你亚当就满足。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他不是讲肉身的，就亚当的心灵啊，第一次感觉到被满足。其实这个就是那个婚姻的核心，婚姻的核心不是婚礼，不是什么什么搞什么聘金，不是那些东西啊，是两个心灵呢，因为爱可以结合。所以夫妇两人的关系呢，到最后一刻，如果你们活到100岁也好啊，其实是因为你们在心灵上可以沟通，这是极大的福气来的。但是其实人是有限的啊，所以你爱一个人呢，他也不会陪你一生一世啊，他会离开世界。你爱一个人呢，你也要包容他，因为他不完美。你要知道，如果你爱上帝，上帝跟你的心灵结合，这是你跟一个最爱的人结合的1000倍的、10000倍的那种满足感。我刚才没有喝红酒啊，你们懂我说什么吗？我不是很舒心的，不过我也很勉强讲了这些话。我尽量想告诉你，就是说满足感呢，不可能从物质上来的。你不要再去信这个东西，物质只有在没有的时候会有满足感，得到的那一刻就开始没有满足感。因为人最大的满足感是心灵的，在今生是你跟你爱的那一个人。啊，如果你结婚是为了钱为什么，你也不会有满足感，因为你不讲话啊。但是如果是真的是彼此相爱了，你心灵有一种感觉，那个就是真的满足感。你上帝让人先在婚姻里面稍微体验一下将来的那个美好，因为将来在天上以众弟兄姐妹的结合跟以上帝就是耶稣的结合呢，是现在你在婚姻里面体验的极大的，就是千千万万倍，所以它叫做最大的福分呢，一点都不是悬的。但如果你停在物质上，你就不能理解了，好吗？我们大家都有一定的年纪嘛，是吧？你吃的也吃过了啊，再什么好的啊，你也吃过了，你说是不是这回事？是啊。啊，可能最后最好的朋友就是小学的，就是以前最单纯的时候交的一个朋友，可能就是那个是最忠心的一个朋友啊。人生其实到最后就是追求心灵的，物质是可以进来可以出去的啊。好了，所以圣经讲的啊，认识神是最大的幸福呢啊，不是安慰那些不成功的人。OK， 他是在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他说上帝呢，他知道只有当我们与他结合，我们才会最幸福，所以上帝呢就会用很多的方式帮助我们来认识他，这也是上帝的一个动力啊。如果上帝发现我们都是不喜欢属灵的，这老是想吃啊玩啊，你上帝说算了算了，不教这种人，对不对？但其实上帝有一个很大的动力想要告诉我们他是谁，是因为呢他想我们得到最快乐的事，他善良的动力。连我们应该也有一个动力啊，就是我们相信 认识上帝是最大的快乐啊，这样你才能够就是不会辜负啊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那么多事情。 OK， 所以他撒下了这个宗教的种子啊，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神存在之外呢，他还在宇宙万物当中显明他自己啊，这我们都知道啊，就是神的创造，对吧？人也加上神的护理。但是在基督教的这个圈里面啊，就是改革中当然开始就是基督教了啊，他是比较注重，不是说他是先开始于护理再讲创造。我们一般是先讲创造再讲护理嘛。啊，你会看加尔文他是先讲护理，为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不先像一般人先讲创造？因为创造在先，护理在后嘛，对不对？但为什么加尔文要先讲护理呢？他后面才讲创造。你们有想过他的一个逻辑思想是什么？有吗？哎呀，不重要啦，可能当天他写错了吧，是这样吗？应该是有目的的啊。你们想一下，为什么从护理哪样东西比较靠近你啊？
护理，
对啊，就从经验开始，啊，是的啊，创造其实已经发生了，但是是我们用信心去接受的。但护理呢，是你每一天经历的。所以加文其实呢，知道很多人呢没有耐心的啊，他就说：好好，我不跟你讲太远了，我先跟你讲你每天看到的东西。OK， 你要先承认你每天看到这一切事情是上帝的作为，而且是上帝向我们显明自己的一个作为。他的动机啊，是要你得好处。之后我再来告诉你他的创造的伟大。当然，你如果相信神的护理，你必然相信神的创造，因为一个不创造的神不可能护理，是吧？一个不是他做的机器，他那个你不做，你不会维修的。你懂得维修，就是你是那个啊，你个编程啊。你说我们公司我有一个软件不能跑，有500多万条，就是500多万行的这个 code 出错了。他写了，他叫我看，天啊，怎么看？都是一堆的这些 instruction 嘛，指令。OK， 我说你还给那个人，你叫那个人，他写了嘛，那个人很快就看出来，啊，什么第三行啊，什么什么，他写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承认上帝护理呢，你就必须承认他是创造者，因为只有那一位才能够护理世界的啊。好了，所以加文很自然呢，他就从护理开始说，好了，他就讲了这两句话，是我们上一次讲，刚刚就是这个月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就是他说你要明白上帝的护理呢，他说你不需要跑到哪里去的，他说你看你自己就有啊，所以加尔文那时就举一些例子啊，人的身体的一些很奇妙的一些架构啊骨头啊。我那天我们有时会去买一些骨头来炖汤啊，啊也是年纪大嘛，补钙啊，然后有时就买一个猪蹄啊，猪蹄蛮有趣的，其实在法国以前猪蹄好像是送的，这样就是没有价格的，后来发现可能华人啊越来越贵了，现在猪蹄差不多跟猪肉差不多，我说是不是根本咬下去就是骨嘛啊，但就是有那个胶质。好了，长话短说，今天不讲食物啊。不过我就说，我从里头的发觉，一般上的心意就是这样子煮了，就洗干净就煮，等我们煮熟了，它就开了，你就很容易吃。但是那一天我们买的时候，它有点长，那锅放不下，那猪蹄一直在那边举手，我说怎么煮呢？这上面不熟，要跟它推下去，这一锅不够的。然后我就跟心说，哎，我来切。那猪蹄很难切的啊，我就切了，我试看，我从来没切过，我就切，从他的那个手指这样切下去，哎，可以，你顺着他的线可以切，但你切到下面呢，它就停着，因为猪的那个骨头呢不是直的，它这里呢是横的，所以猪很重，它那腿这样小小，能够撑500公斤，你要，因为它的骨头不让它断的，它是一层是横的，一层是直的嘛，所以它怎么跑啊？其实都能够稳，哎，我切完我就很赞叹了，我说哇，上帝，你给猪这样，不然每一只猪都要去找 找这个啊，找这个叫什么矫正师啊，啊，或是要找丽娟来针灸啊。啊，我太重了，天天走，你想那多沉啊，那个腿就这样子，怎么撑得住？但是他的骨头就是很特别，你以后你吃的时候，你每一颗骨头给它拆出来，它好像齿轮这样的，圆的扣一个横的，所以你怎么样都不会断的。哎，你是说真的是自然的吗？那创造者那么幽默，很多的被吓完之后，你也不用什么大学问的啊，吃竹笛就懂啊。他说就做一些简单东西啊，好像我们那里讲种树啊什么，都会发现很多奇妙的东西，是吧？然后我才说啊，原来有道理的啊，原来是这个才这一个啊，因为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教授说，你只要够谦卑，你不可能不知道上帝的，或是说你不可能没有办法认识他的这种公开跟普遍的启示，好吗？那你可能我们都是基督徒了，所以我这样讲你听得很顺啊。但是这个是通常人用来回应的啊，就是大自然。那通常呢，世界的人，你们如果跟他们谈说啊，神啊，创造啊，啊，物理多为就是微妙啊，他们会说什么？是自然的嘛，对不对？这是自然，上帝造的啊，然后他也承认了，但是他说这是自然的。所以其实，在基督教界里面呢，有一个敏感的字，就是这个字啊，大自然。啊，可能你会觉得我们都在用，是他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啊，他已经在用，所以你没有办法用别的字吧，因为它是一个标准的名词。但实际上呢，大自然在开始被引用的时候，它是用来取代创造者的意思，就是它用一个大自然介于人跟神的中间，所以其实人呢是被大自然管。是人是被神造，但是人是被大自然来管，所以今天呢，我们只需要去跟大自然有一种理性的关系，就是我们去认识它，讲不上关系的啊，你不用去爱大自然，那那没感觉的，但是你要去用科学去认识它，你就可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啊，世界就会更美好啊，没有这种事啊。不过 anyway 啊，你问呢，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啊，就是做这科学的啊这学群呢、啊，做电池啊，为什么做电池啊？环保嘛啊。好了，做完电池以后怎么去回收啊？啊，这不是我的事啊，总是后面就有麻烦的，是吧？人是总是觉得说啊，我们只要去搞清楚啊这个规律之后啊，我们人类就会一切都幸福。其实不是，我们没有受大自然管。OK， 这个字还可以用啊，今天只是说你要特别小心，你不是一个恶意的用法，就是用它来取代神。OK， 你要知道，我常用的一个例子啊，可能都听了很多次啊，再听一次啊，就是大自然好像是上帝的一个手套，听过吗？就是手套没有那个手的，手套是没有意思的。的确，上帝没有直接站在你的面前控制交通灯，或是说上帝直接在天上洒水啊，给你下雨，的确你没有看到，你看到是云啊，因为蒸汽什么，你看到这个东西，但是你要相信这一切只是手套，它里头有一只手，那只手让这一切在运作。虽然我们眼睛只看到手套，但是你要知道真正在做事的是那双手。好像你去医院啊，我就常用这个例子，是吧？动手术要用手套，医生用手套。但动完手术，你会不会去跟他手套说谢谢哦，救我命？你是跟医生讲啊，你不是跟手套讲啊？手套要扔去哪里啊？医生是借着手套来帮助你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跟这些自然神论者啊，自然神论者就喜欢用啊大自然来混乱基督徒的观念了。就是有时候他讲，你觉得他是基督徒，但其实上他不是基督徒，啊，这一种，特别是在北美啊，啊，你们如果有孩子啊，送到北美去啊，要很小心啊，啊，北美表面看来，你说加拿大特别严重，表面看来呢是基督教背景的国家 ，OK， 他们都在讲 God， 他们都用这个字神 OK， 但其实他们的 God 呢是大自然，他们多数都是自然神论的，就是他们认为呢有一个规律，那个规律就是神，谈不上个人的关系的。OK， 所以他们所说的所谓基督教国家呢，其实不是圣经讲的。他们的祖宗是啊，以前创立国家的，我们相信是，但现在其实已经是自然神论了。OK， 他们更相信的是一种规律啊，是一种人类的一种努力的一种后果，就是你顺着规律的后果，而不是上帝，不需要有一个位格的上帝。这不是圣经说的，好吗？好了，我的温习到这里啊，但是还没讲完啊，有问题吗？你们有什么？这是今天的了。不过在进入之前，你们可以吗？对这个大自然有什么想法吗？
没问题，
没问题啊。我们的 captain 啊，好了，我们的班长说没问题，我们就说没问题啊。我们继续啊，来，我们继续下一堂课啊，就是第五章继续下去啊，他就开始谈论这个课题了。他说，人刚才也说了，就思想自己的本身啊，就可以留意到这个独一无二的上帝在掌管这一切啊。他就鼓励我们要仰望他，相信他，求告他，敬拜他。他说如果我们享有这一些证明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种奇妙的技能，他其实可能是讲人的头脑啦啊，眼睛啦，思维，他说你的这些功能啊，让你发觉到上帝的奇妙，那当你一发觉了，你又否认他，他说你不是很荒谬吗？就是他意思说你的头脑能够有一种超越的理解啊，你说哦，我们人可以明白一个更高的一些事情哈，一种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你已经是就是被上帝哈，就是帮助了啊，有了这样的一个功能了。但是当你知道了这个事情，明白的事情，你却产生一个结论说啊，这只是大自然。他说你不是很荒谬啊？当然今天人不会去关心这件事了，这是当时的人比较重视啊，所以加文就这样子说，你利用了神给你的聪明，产生了科学，最后呢，你有了科学呢，你就说上帝不存在，你还不问问你自己啊，为什么你会产生科学？基本上人的科学呢是一种被动的发现，是吧？就是。都在，只是人去发现它，人没有产生这个东西，所以你应该谦卑嘛。你说这东西不，科学不是走在前面的，科学是去发现一个已经存在。所以如果上帝先把这些东西放在当中，你后来发现了，你应该谦卑说：“哦，上帝是伟大的。”那为什么会就说上帝不存在啊？所以他就说人是败坏的，人很多时候去故意把神的启示就是抹黑掉，把它涂抹掉。他说非基督徒跟地上的这个上帝的选民就是基督徒了啊，都用这种方式啊来寻求他。他们只要留意天上地下啊各样的证据啊，其实他说就很清楚地描绘出上帝的特征。上帝向我们彰显他的大能，好使我们思想到他的永恒性，因为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必定是自由拥有的啊。那可能你觉得他的逻辑不是我们今天一加一等于二啊这种这么简单，但其实他是对当时来说啊，因为他们当时的社会是基本上是有神观的一个社会，所以他们不会很困难去推这句话，就是上帝在万有当中他彰显就是他的永恒性，这不难理解啊。只是今天我们如果太过注重科学物质的话呢，可能我们就对这个推论有质疑，有人说他不一定产生这个后果了。 OK， 不过不是很重要，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啊，加文他当时啊，他在第一本基督教的神学书里面，他其实很强调这个重点，就是他不是强调科学啊， 他没有否定像天主教这样把科学就是否决掉，他是强调科学哦，我这样讲不正常，哎，不正确啊啊！天主教也没有否决科学，不过天主教呢是有另外一种的科学观念啊，这是应该这样说。连加文呢，其实他也没有说反对，但是他更多的是说上帝参与科学 ，OK， 他把那个位置放对了，好啊。那天主教他反对一些非教会的科学呢，是因为他害怕科学跟宗教对立。那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到对的位置，它不会对立的。就像我说，手套你尽量去认识它，但是最后你要承认手套不会自己依你的，是有一双手就好了。啊，这个万有都在运作，哇，太阳很奇妙哦，星球很奇妙，是很奇妙，但是你要知道它不是自己在转的，是上帝在把它运作的。那双手你看不见，但是它在运作。OK，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意思了哈。我们继续看了哈，啊，这个跟前面有点像。啊，接下来呢，他就开始提到，啊，请家人帮我按一下啊。OK 啊，他就说，有人认为呢，相信有一位上帝，自由的上帝啊，就是全能的上帝，但是呢，他天天做一样的事情，是十分可笑的。啊，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话吗？就是说他们认为上帝是很伟大的，连他不需要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做一样事情的人是很愚笨的。所以为什么大家要编程嘛？啊，现在大家要人工智能，因为觉得哎呀老做这种事情太笨了，找一个机器人来做啊，是吧？编程其实也是这样的，你问孙林啊，我写那么多程序中，就是你不想去算了，你叫机器去算，而且算得快一点，算得准一点。所以人有一个倾向，就觉得说东西做超过两次就很烦，所以容易暴躁啊。你要知道，上帝正好是跟我们相反的，上帝每一天都做一样的事情啊。虽然他是最高、最有智慧的。我上次也讲一些例子啊，但是跟这句话有关的。他是说，好像一个小孩啊，他每天睡觉啊，他一睡醒呢，他就发现他的爸爸在他前面，因为他爸爸每天知道他几点醒嘛，啊，在醒之前就跑来就等着他，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呢，就是一开眼睛就看到爸爸，因为他就认为呢，他爸爸从来没有走过，一直在那里 ，OK。他认为哦，这是自然的，因为老爸就是这样的，他不会动的，是吗？不是，他老爸是故意来的。为什么？因为他爸爸要让这个孩子知道他很关心他，所以一开眼睛没有看到别的，只看到他。这是他的父亲故意做的。其实，如果今天上帝让每一天太阳都这样运作，啊，让一年四季这样子运作，我们呢，啊，反而说这是自然的。这是骄傲，你应该说哇，上帝你真的有耐心哦，我在睡觉你在帮我看月亮，我在睡觉你在转地球，不是自然的，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在转的。圣经告诉我们啊，万有都是在基督里头托着的，有一天如果基督把他的手一松，你真的知道什么叫自然了，那是全部坍塌。 OK，所以能够走啊，你说今天走得蛮舒服啊，地心引力是一样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上帝每一天很谦卑的、很从容的重复几千年一样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对我们何等慈爱宽容的父亲，他不会厌倦对他儿女做重复的事情，这就是爱啊。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开始啊，做重复的事，一个就是啊，我来啊，这一样，是一个开始考验爱心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想知道上帝为何就造这一切啊，并仍然保守他的原因呢？其实圣经说，不是因为上帝无能或是他没事可做，是因为他出于自己的宽容跟善良。那就有这段经文了，那段经文它牵扯很多事啊。 不过我就举个例，我们读一下，他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可以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装寒昼夜就永不停息啊！啊，上帝讲这句话，他说他要让这一些继续运作啊，是因为什么呢？他说我怜悯啊，亚当的后代。就是挪亚重新开始的这个后代，就上帝说好了，我暂时哈、啊、就不再咒诅，所以上帝说我就让你看见每一次啊，你看到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春天吗？好像也不大像，不，好像他们这个天气已经绕过夏天，直接到冬天了。你说，如果你每天看到太阳出来，你每天看到这个季节。就是在运作啊，正常的运作。上帝说你看到这些，你就要知道我还忍耐你们呢，是这样的。而不应该说哦，自然啊，水在那边上面一模一样，不要这样说 OK。 因为有一天上帝不忍耐我们的时候呢，太阳不上来了，你没有冬天，你可能也没有夏天，因为这些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上帝说这个是我怜悯这个世代，就是人类的一个记号，直到审判的日子来到。你们看到上帝在启示里面的描述，天要变黑啊，月亮要掉下来，那当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掉的，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切没有了，你习惯的世界已经没有了，就是上帝的怒气开始 OK。 所以不要因为有人说世界是神管的，怎么可能？他管得了那么多吗？不要这样子讲。上帝这样子谦卑的做，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仍然还对我们有善意。他不像挪亚之前的就是那个年代，上帝就让洪水淹没，然后洪水淹没全地是不正常的，是吧？因为当上帝造世界的时候，他就让陆地跟海划界限，这是圣经讲的嘛，是吧？所以海不能过到陆地来。但是洪水呢是反规律的，洪水进到陆地，而且是从天上下来。所以上帝在那个时候呢，就做了一个不科学的事情，表示说他厌弃那个年代。今天没有啊，所以不要轻看这个恩典的记号啊！你明天起来还看到太阳，你要说感谢神哦，还有多一天。你还原谅我，我再继续啊！所以这个理由应该吸引我们啊，一生去爱他、追求他，不应该让我们骄傲啊，不应该让人说啊，神不存在啊，规律万岁哈啊，环保万岁。那我也不反对环保，但环保里头是有这个观念的，是没有神的啊。环保把这个万有看成是一种平衡的规律，所以呢，我们今天环保就是要顺着它。那我们就可以让气候啊缓和啊，暴风雨少一点啊，什么什么什么 OK。 基督徒不要去破坏环境，但是基督徒不信这个的，我们相信大风大雨大浪是上帝的管教。因为环保的人有时也讲不过来，他说啊，欧洲明年就会大干旱，今年水多得很了。他说哦可能是一个大干旱的前兆啊。好了好了，随便了啊，我也不笑他们不科学，但是其实很难掌握的，谁要去掌握天气，真是疯狂了 啊那天苏宁说两天都要下雨啊，今天是对了，下了一点点啊，但是谁想要去掌握说明天一定下雨，我就盯着他看。你除非是明天来的，不然你肯定没有办法掌握，它才叫天气嘛，是吧？能够掌握的还叫天气吗？不叫天气了啊！所以这就是谦卑的意思啊。好，我们继续看多一整啊，我差不多要完了，九点半啊。他说，上帝除了在护理这个受造界当中彰显自己，他说也有另外一种护理呢，就是管理社会的啊。这可能我们比较少讲， 我们比较多是跟我们的孩子说啊，你看到啊，飞鸟啊，太阳啊，这是神会。但其实在改革中里面呢，和基督教界里面呢、啊、其实还有一环是重点来的，就是上帝治理世界，不是治理自然界啊，治理人类。怎么样治理呢？透过机制啊，这个机制就是政府了。 OK， 我可能跟你们讲很多次啊，没有一个机制是完全代表神的啊，什么民主啦、专制啦，总是没有一个，因为都是从人产生的，但是每一个机制都可以被上帝来使用，可以吗？所以不需要说我们要民主的国家，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我说 no no no， 去读圣经，圣经其实是没有民主的，因为上帝自己说的算了，哪里有民主？所以也不是 OK。 所以真正的改革中，或是跟着基督教，其实不会故意去，就是或是倾向啊某一种政治的一种。当然我们说有一些比另外一些比较好 OK， 可能比较尊重人，或是一些比较公平。但是其实如果是不公平，你在圣经里面看、啊、不公平的王是因为上帝管教百姓，所以仍然还是上帝做的 OK。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指定啊，这很多时候可能成为人的盲点啊，就觉得说啊，我们要公义，最后讲的其实是人的利益啊，不是公义、啊。OK， 好，我们回来看啊，他就说除了这个自然界当中，你看出上帝的护理，他说你也可以从社会看到上帝的护理。主要呢是两件事啊，就是审判善恶，就是善跟恶。他说上帝很多时候他都是用恩待来对待多数的人 但呢他天天也会表示、啊、他对这个善良或是敬虔之人的祝福，但同时呢他也会让我们看见他对一些恶人的惩罚。虽然他普遍上是善待人，可以吗？所以当上帝惩罚、这些作恶的人的时候呢，他就清楚地彰显他自己是义人的保护者跟辩护者，因为他祝福善待那些义人，照顾他们的需要，安慰他们的痛苦，减除他们的灾难，给他们一杯救恩。但同时呢，另外一种遭遇就是恶人上帝有时会让恶人暂时不受惩罚，那又好像让义人一直被欺负，但是我们要相信啊，他们最终是要为他们的恶行在上帝面前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坚定的相信上帝的公义是会实现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外有看到神的护理，连其实你也要看到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虽然不是每一件事会发现有时上帝会惩罚一些的人，一些的作恶的人，可以吗？你不要说没有，有的在历史当中你说没有，那些人都是被暗杀的，他们不是自己死的，我不管他怎么暗杀不暗杀，总之他的命停了，其实是上帝对他的惩罚。 OK， 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的生命的结束不是进入永生他是面对审判，就是上帝收回了你说这些独裁者或是这些凶杀者悔改的机会嘛。其实这种例子是有的所以加文叫我们要注意这些例子，也从这些例子里面看到上帝的护理，知道他的存在。你们 get 到他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你看报纸说某某某某坏人或是作恶的人最后被定罪坐牢什么什么，你们说好啊，我该也就完了。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上帝做的，不是法官做的，因为有很多坏蛋可能还在打官司，不会坐牢的因为人很狡猾。但是上帝的审判有时就会在某一些人身上就显出来，但是同时上帝也会特别恩待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困难也得帮助，这也是神的护理。所以他说你要注意这些你就能够看得出上帝的自我 的启示，不单只是在自然界当中，也在社会的里头，好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可能一些欺负你的人啊，或者对你不善良的人，可能一段时间啊，他一直得逞，但是后来呢，你发现哎，他好像下去了啊，可能也不一定是死亡了，但是就是他失去权力了，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你说哎，怎么会下去啊？什么事情啊？其实上帝审判他了，时间到了 ，OK 啊，可能是生病什么什么的，不过怎么样都好，都在上帝的手里，所以这一些都应该被包括在认识上帝的护理的范围之内。所以你就比较容易看得出，上帝普遍啊就在我们的社会的当中啊彰显啊他对啊善跟恶的一个作为，好吗？啊，所以阿古斯丁就讲了一个有趣的话啊，就是这句啊，他说如果每一条罪就立刻公开被处罚，他说我们可能就不用想最后还有什么审判。可能这翻译不是太好，他意思说如果上帝呢向一些人要求说，上帝只要有坏蛋你就马上要降火把他烧了，阿古斯丁说可能没有什么人啊审判的时候已经都是消失了 OK 啊，所以他说上帝应该不会这样做，所以你不要要求上帝这样做，因为可能脸也烧了啊。他就说上帝不这样做是因为上帝不要马上把全部人都毁灭了。他说另一方面呢，他说如果上帝什么都不做呢，你又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放假了，所以上帝就介在中间嘛，说一点不说一点。他说就是有时呢一些作恶的人你看到他有一个明显的报应，有的你就看不见，但是你要知道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上帝一定会审判，就是上帝不会全部都做啊，但是上帝也不会完全不做，这就是奥古斯丁的所谓的哲理啊，但也应该也是对的啊，对我们来说，所以我们不会陷入这个可能你传福音给朋友，有时候你会被他们拒绝，就是这个原因嘛。他们说你的神如果在啊，为什么那么多灾难？你说就是我的神在，才有那么多灾难啊，就是上帝管教这世界的恶人嘛。他们总是希望呢，每一个坏蛋都坐监牢，但其实他不知道，在上帝的眼中，他也是坏蛋啊。如果上帝没有审判你，上帝也可以同时宽恕、忍耐另外一个人啊，是吧？啊，所以这就是他逻辑了啊。所以最后他说照样啊，当上帝宽容啊，就是极宽容啊，就是这个不断怜悯可恶的这些坏人啊、罪人。还暂时给他们好处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说上帝是是非不分啊，就是他在放假啊，怎么搞不清？他说你不应该这样说，你只能够赞美他。你说哇，上帝你真是怜悯。你看这就是基督徒，所以轮不到你抱怨的，懂吗？不要再骂习近平了，好不好啊？不要再整天骂，都在神的手里，他们都是一个棋子而已。我没有为他说话，他也没给我钱啊。总之我想告诉大家，我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谁要来管世界，谁连自己都管不了。我就说你连家里啊两个孩子或是两只猫都管不了，谁能够管一个几十亿的人口？不可能，懂吗？所以我们只说这是上帝在管，但是上帝用了这个蜘蛛，用了一个他可能都那个人不认识上帝的这个人代表了他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最后这个人不会因为他给上帝用他就自然就上天了，不会啊，除非他悔改。好像尼布加尼撒这样啊，你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历史，对不对？尼布加尼撒就是来到耶路撒冷，就把犹太人全部铲平，圣殿烧掉，把人全部抓走啊。你说这个什么暴君啊，什么耶和华上帝说我的仆人啊，你都扛不下这句话，什么你的仆人来打我？是啊，上帝说因为你不听话嘛。但你不讲你上帝是上天堂，因为给上帝用，上帝说 no， 管教完以色列，我开始管教尼布加利撒，所以尼布加利撒后来是被波斯人打败了啊。当然他不是他那一个代啊，他的儿子就被波斯人取代，上帝也审判他了。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好处，他们就是被上帝使用而已。OK， 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看到说哇，这个人这样子还在，你只能够说上帝真的是宽容啊，就好了。也求上帝用同样的宽容来宽容我们，因为我们在他的眼中呢，也没有太高分了、啊。我们都是不及格的啊，虽然是我们可能是45分啊，你不要老去笑人家35分啊，这差不远啊，都不及格啊，所以我们只能够说看到上帝没有马上审判作恶的人，也就相信上帝也会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啊，希望你不是作恶的人就好了啊，好吗？好，我停一停啊，你们有问题吗？还有5分钟啊，10分钟。有吗？有吗？有吗？对护理的这个观念有没有问题？没有。哎，陈勇，有什么？我们的班长有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也是说曹老说的非常好。
好嘛，这家伙讲，我帮他解释啊。OK， 所以到此为止只是讲到护理啊，他没有讲创造啊，他之前讲。这个物质界的啊，这些星球啊这些气候啊 ，OK， 连他第二个部分呢，他就列列的提到社会，啊，这是我们比较忽略的啊。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也不是说灵性啊，就是说你比较安静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从现在这么乱的一个政治局势里头呢，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很奇妙的，他总是兴起一些东西呢，就是刚好啊，在一个时刻里面起一个作用，你没有办法说这是自然的啊，这是什么、啊、人的阴谋啊？怎样啊 ？OK， 怎么样？班长要不要下课？
问他，
他是校长啊。我后面比较长啊，不过我明天也可以讲，就是啊后面呢其实是很多经文，我就不想你们现在就很累嘛，就读。不过我大概也知道明天晚上我们要看呢，就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护理，就是上帝特别行一些神迹来拯救那些无助的人。这也是其中一点，可以让你知道上帝的自我启示，就是上帝对人的善良。从这些遇到，这也是说是流浪啊，给动物啊追杀，这也说是饥饿啊，这也说是船难啊。说你从上帝对那些无助，这些人不一定认识上帝啊，但上帝都用宽大的心来对待，普遍啊对待遇难的人 ，OK。所以那些人才会回来告诉你他很幸运嘛，对不对？啊，他说这是上帝也向我们彰显他自己，所以你很难说不知道有神的，或是说我知道神，但是我不认识他，你很难的，因为他到处很努力的，就是显明他自己给我们知道。好了，明天啊。好、啊，我听了啊，有没问题啊？我们做个头，可以吗？啊 ，OK， 好，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啊，可以啊，第一次尝试啊，用基督教要义啊来弟兄姐妹分享啊，虽然这个内容啊有点啊这比较泛啊，比较广，但是还是求你啊，特别借着圣灵啊，在我们的心思里头啊来工作啊，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领受，正确的思考。啊，最终啊，让我们常常记得啊，一个真认识你的人是一个最大有福气的人。也同时，我们必须啊，在与你的关系里面来认识你，因为你喜悦对那些敬畏你的人啊来说话啊，来彰显自己。主啊，赐福我们今天晚上啊有一个好的休息啊，预备我们明天啊来啊庆祝主你的复活啊，也以我们的啊姐妹啊来。一起见证啊，他啊来啊接受你啊，也被教会接纳的一个礼仪啊，让我们能够啊带着喜乐的心啊来欢庆 啊，主你的复活啊，也在我们当中奇妙的作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啊，阿门，啊，阿门，好。